那么全教菩萨把空跟色两个还没有圆通，所以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那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个空是什么？就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那个体。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空。那刚刚讲的空都不是那个空，都不是了义的，了义的空只有一个啊。后面说这个空中无色无所想，这个无一样，眼耳鼻身无色声香味触法，其实都是在讲这个空缘起跟性空的这个关系，色即是空，空即色的这个思考，就心就是讲，就是讲一个字啊，空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就是他的什么形上学的根据，是他最基本的理论，也是他最高的准则。但能够做到这个，就是涅槃了，就是达到究竟涅槃。这个懂得这样的观照呢，最后才能证到的果位叫做究竟涅槃，才会离一切苦厄。你看他就讲一个，就是形上学的基础嘛。那我们这样一讲一提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，那就是形上学的啊。好，那各位再请看下面，为什么这边要说全体性、统一性、基础性呢？就是这样了。今天我们讲金狮子章，金狮子是金狮子包含狮子是象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发到讲义里面就特别提出了，狮子比喻法界用也，狮子是个象，而狮子其实一个狮子代替法界所有的象，都跟狮子一样的，是虚妄的，或者但虚妄也有它虚妄的作用。可是精是什么呢？精是法界之体也，精跟狮子两个不能分。当你说精狮子的时候，已经包含法界的体跟用，因为离开相没有性。你说哎，精是黄色的，精是什么？我们没法形容啊。你当说金是什么样子的，金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可是金有它的特质啊。我们假设金性就是空性的嘛，金有它的特质，它不过借着狮子显现出金子的特质而已。金也可以做任何东西，它的特质还是金。这讲了性是不变，就理法界。可是镜是相，有相的作用，狮子归鼻子，归鼻子，四肢归四肢，尾巴归尾巴，身体归身体，这几种相都是各安其位，并不是说我要把狮子相打破掉啊，啊，这各有它的作用，各有它的意义存在，这就是理事无碍了。否则你看见了镜。相就不见了，看见了相，性就不见了，这理是有碍的。我们在性中，相中怎么见到性呢？性是没有变，相在变。也就是说，按照佛法来讲，万物都在变，这是缘起法。可是它的本质性空没变呢。你可不可以从这个缘起的万象中认识它有一个不变的本质呢？这重点就在此地了。因为万象都在变，那我们就头昏脑胀，不晓得啊，都是在变，都找不到一个不变的东西呀。那么一个空的东西，其实还有一点，空的东西不是空空洞洞，空的东西是有无限的，无限的。但怀疑论者就是认为，我们认识都是有限的啊。以有为有以啊，以有涯随无涯，这都是对立的嘛。那我如果能够在一个有变的东西，我可以看出无限的，那么一跟一切之间有爱吗？能不能认识那个不变的本体呢？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哲学命题了，这也是非常重要金狮子章里面所表现的华严境界了。好，我们大概先点到为止。现在呢，再去看下面啊。如果说 刚刚讲一样，哲学为一切学术之母，形上学就是哲学之母。形上学是宇宙万有的共通基本处啊。曾养如啊，这我都是引用到有一些书，一些形上学的书里面的。形上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，没有形上学，其经学问的观念，基本观念就缺少最后的依凭，最后的根据啊。我们用一些某些书籍里面的话，就把形上学就是啊，我们这也是学术处理法，比较更为有根有据。亚里士多德称形上知识为智慧，多马斯称它为学问之母啊。宇宙万有虽是形形色色啊，哎，无奇不有，它的结构组成都极为复杂，但它们绝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彼此间千年的关系都互相结合在一起。但是寻找万物统一的根源，万物的基本原因，万物的实体及宇宙奥秘，乃是哲学家，尤其是形上学家的职务。好，这个都是曾养如先生的啊，他讲的话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那不是我们讲佛陀开悟之后，他说哦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，那么一段话。不过呢，这哲学家是用思考去领悟这件事情，佛陀是用修证实证出来的。好，一切众生都有，万物虽然不同啊，可是它的来源是一个，那是宇宙的奥秘啊，万物的基本的原因就是心，形上学的。另外沈清松教授就说了，哲学尤其是形上学正是根本所在，如果不明白西方的形上学，就没有办法明白西方哲学，更谈不上了解西方的文化啊。比如说形上学家以前有一本书呢，谈到说凯因斯，大家都晓得凯因斯是个经济学大家，他说做一个经济学家必须具备有什么条件呢？一个就是哲学、数学，甚至还有文学，不仅是科学，一个数学家一个经济学家啊，他不但要具有数学等等条件，他要具有文学、具有哲学，才成为一个家。换句话说，他这个就是懂得形上学了，他绝不限制在经济学。经济学是各种条件、人文主观客观条件的其中一个。比如说美国，人家说美国为什么强盛，美国收集了多少世界一流的学者专家，都他有那么多美金啊，去请来啊，他用美国是强盛那么久。但是现在为什么美国那么多的尖端的经济学家，现在美国亏损了那么多，负债那么多，五兆啊，多少啊，现在美国副总统到大陆去干什么，这个债务问题就是其中一个啊。美国那么多为什么没有办法，这是形上学家的这个智慧就不容易了。我们在讲诸葛亮为什么那么伟大，他懂得形上学，他懂得道嘛，他把整个的天文地理啊、人文什么，曹操、司马懿啊等等，周瑜哪个是笨蛋啊，都是一流一等一的智慧啊。可是碰到诸葛亮就要甘拜下风，凭什么？因为诸葛亮懂得形上学，他懂得道，这就厉害咯。所以说，就我们讲牛伯温也懂这个，这就是形上学啊。你说他是什么人物？他不是个光是个军事家，或者什么家，他懂得形上学。所以我们说祖师大德他们懂什么？懂得形上学，懂得宇宙的真理、宇宙的奥妙，他懂得这个。好， 请看后面哦。哲学是百学之母，形上学是哲学的冠冕，意思是一样的啊。中国人主张道气不离，体用不二，西方亦重视形上不离形象啊。下面我就讲了，孔子说下学而上达，其实下学上达就是说上达的是哎，不可说不可思议超越五官之外的，你如何达到？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啊！各位，请看到后面，还是第五页啊？中间呢，有一段话啊。老子说：“视之不见，名曰夷。”我看不见，那个叫做夷，用字来讲叫做夷。听之不闻，名曰希。啊，我听，可是听不到啊，那个叫做希。团之不得，名曰围。团就是抓不到啊。此三者不可自解，故混而为一。这三个是你没有办法去拷问的，去问。诘本来是诘问人家的意思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啊讲出来的，可是混在一起啊。是谓无状之状，无相之相，是谓恍惚。就是没有状，就是状是那个样子啊的状，看不见的那个一个状啊，没有相的相。所以说这个相在中国哲学里面呢，传统哲学里面相就是我们佛家讲相，这个将相的另外一个相，一个目，两个目啊，一个木头的木，一个眼睛的木，相就是这个相啊，用这个相。那传统哲学用这个相，就是我们就是现象，哎，无相。第一个相是看得见的，那之相就是现象后面那个相，无状啊，状是我们哎，状是形容出来哎。这个情况怎么样？状况怎么样？是把它 modify 啊，把它表示出来的那个状，自谓恍惚啊。这个呢，我记得，唐朝有一个诗人呢，这个叫做司空图，这个文学家，他就讲诗。要蕴藉，要这个啊，这个所谓向外之向，景外之景。什么叫向外之向，景外之景呢？位外之位。好像我们今天常哎那个茶啊，比如茶来讲，哎，懂得茶人说，哦，这个茶是什么茶？这是铁观音，这是上等、中等、下等，这是春茶，这是秋茶，还是冬茶？这个茶大概产在什么地方？我记得我们在泡茶，我们住在正大这个文山区，我们几个朋友，我从小就喝茶长大的，对茶没什么概念。我们的朋友很多是茶友，还有会泡手，我们叫泡手，专门会泡茶的。有一次我们在喝茶，我们大家品茶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或者朋友，他一开着闻香杯，闻一下，再喝。你这个茶泡的不错，不过还差两秒。我说什么叫做差两秒啊？差多两秒，炒两秒又怎么样？我们不会喝啊。所以这就味外味啊。你可以用科学仪器检测出来吗？那都是凭我们的感觉，凭我的经验，凭我的品味。那就是味外味啊。我们有时候谈品茶的话，不仅是茶，还会谈一些很多人文啊或等等等事情啊，谈古论今，谈笑有鸿儒啊，往来无白丁，还可以谈。但是味外味不仅是来茶，不一定是品茶，品茶之外还有味道，跟不同的人茶品茶不一样啊。所以这就味外味。 所以这个是从文学上，这个是这个位外位的意思，就是形上学了，比较玄一点，比较哎，就在这个味道之外的还有一些意境啊存在。我记得刘永有一首诗，他就讲说这个说这个啊，就是他的感人呢、啊、还在他的形体之外，就是他所恋爱恋的人不是光是你长得多高啊，是如何，不在那个地方，是在你的形体之外的那个气质风韵，那个就是等于说位外位的意思了。所以刘永里面意思，他的文字大概是这样讲的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好像在你的啊，更别有细人心处啊，不在你的外表的那种吸引。我们常说哦，这个人什么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或者是唇红齿白啊，气度潇洒。他说的不是在这里。好，那么刚刚啊，那大家再看后面呢、哦，是谓恍惚，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。执古之道，以君之友，能知古始，是谓道纪。就是他没有看不出任何痕迹啊，不见其首，也看不到的，就是来无踪去无影。这个道理呢，超越古今，这叫道纪啊，道的一个根源，道的一个原则。这个纪有点像 principle， 一个原则一样。对，我想起刘永的话就讲了啊，风流端正外，更别有细人心处。就是说风流端正，就是看你这个外表，以前讲的风流就是他的风格的潇洒端正啊，就这个人的气度，更别有细人心处，还有细人心的，也就是说不在你的五官外表之内，还在五官外表之外。好，那么我们譬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大家知道六祖慧能跟这个神秀，其实神秀据说他是眉分八彩啊，长得个子呢啊非常庄严啊，虽然没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大概也有个20到30的气度非凡。可是六祖慧能呢，却是矮矮小小的，貌不惊人，甚至像一个乡巴佬一样。哎，所以碰到五祖就说了，你这个南蛮啊，葛僚怎么会懂佛学呢？怎么有佛性呢？那六祖就说了，佛性无南北，人分南北。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五祖从他的外表的相中已经看到了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内涵了。就换句话说，他懂形上学啊，他这句话他们已经以心传心了，已经不可说了。我们如果要选票的话，那这个神秀一定上啊，因为神秀的相貌庄严呢、啊，气度也非凡。哎，可是我们要讲六祖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这我们也就会说，哎，用形上谈中的开悟，就是用不是用相的外表，而是从那一点灵犀一点去直气啊，奥妙 地方。好，现在再请看后面翻过来第四页啊，这个我们上面分的就是第一个，透过感官得到尝试，透过理性得到知识，透过行持或者得恨得到智慧。感官是尝试，理性是知识，行啊，所以西方的我们在谈到哲学的时候啊，像康德他们都是用行的德道德德恨来认知那个形上学。好，下面呢大家再看庄子的齐物论里面有一段话，他说庸惧之无所谓知之非不知也，庸惧之无所谓不知之非知也。庸惧之就是怎么知道，就和啊庸，怎么知道我所谓的知是一种无知，怎么知道无所谓的不知是知。哎，这就有点像佛家的如来藏思想哦。如来是不生不灭的佛性，在我们的凡夫的烦恼之中就有佛性，可是我们都是用业力、用烦恼、用我们的这些常识知识过一辈子。庸惧之无所谓知，你一直认为所靠认为说我是靠这个过一生的，那你那个东西往往就是无明，就是不觉。可是呢庸惧之无所谓不知，有一个东西就在你身上，就如大珠和尚碰见马祖就是这样啊。大珠和尚一碰马祖，马祖就是说你抛家散走啊，离开自家宝藏以何为呢？马祖这一问呢，这个大珠和尚就说什么是自家宝藏，他现在跟我说话的就是啊，就说话就是啊。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楞严经，讲到六根门头有一个无畏真人在如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那就是自家宝藏啊。现在已经楞严经已经过一段了啊，在座的可能也开始淡忘自家宝藏，慢慢淡忘了。我再提一提啊，我最喜欢举的很容易懂的啊，其中一个就是一个法师在堂上啊，啊就在堂上开示，突然鸭子在叫，法师就问了鸭子叫听了没有，堂上的弟子都说听到了师父。过一下鸭子不叫了，师父再问听到没有，我们说没听到啊。他说和尚你听到没有，师父你听到没有，师父说我听到了。奇怪，鸭子明明不叫，为什么你还听到呢？他说我叫是知道他叫，他不叫是我也知道他不再叫，因为我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闻性没有断。这闻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我们的妄念有生灭的，我们的耳根，我们一般人的耳是有生灭的。所以庄子说无听之以身而听之以心，我们只是听到万象的生灭，我们没有思考到万象生灭背后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质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理法界。万象的生灭是事法界的，因此我们所认知的都是在生灭的外表，没有办法认知生灭外表后面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质。这就是闻性不灭， 这也就是中观讲的缘起，后面有一个性空啊，性空是不生不灭，缘起法是有生灭的，这两个不是两回事，它是一回事。所以说无畏真人就是说，无畏就是一单刀直入，不立阶次的啊，一超直入如来地。我们的文性不生灭，就是觉性，就是佛性。生灭的是耳识，它会分别，哎，有听到没有听到？嗯，不是跟中观一样，跟我们现在讲的理是无碍一样啊，理是不变的，是本体界，是形上学，事是现象界，是在外表的。那因为我们被外表骗呢，所以理法界就看不到，只看见事法界，被事法界所骗啊、哦。我想听过的人还知道我举个这个例子，哎，也就是说我们所能不能，这就是哲学上所讲的，我们能不能认知真理啊，能够认知那个无限，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嘛，相都是有限的嘛，一定受时空的约束的，一定有能我对待的差异嘛。当你立到无限的时候，没有能我对待，声音不管它有也是没有，文性是周法界啊，骗啊，周骗法界的量周杀界，横骗十方，文性如此的啊。所以它特别的，这文性很特别啊、哦，眼睛只能看到前面，耳朵还可以听到后面呢、啊，也可以听到上面呢、啊，也可以听到四方啊，还有呢。你锣声、鼓声、什么声、什么声、马声、牛声叫，我同时都可以听到啊，都不障碍啊，文性的奥妙啊。另外一个就是百丈禅师的，对不对？鸭子飞过去啊，百丈碰到了马祖，马祖也怕他鼻子一扭，马这鸭子飞哪去了？鸭子对岸，经过。马祖这非常用心把一扭飞上去了，这时候突然大哭，后来又大笑，大众都莫名其妙啊，他笑什么哭什么。马祖说，你问马祖啊，你问百丈，百丈说我很高兴所以笑啊，我很伤心所以哭，这个都莫名其妙。哎，这就是事，这是个 case 后面有个道理。所以理分两个，一个理是空性的理，一个理是所以然的道理，这是形上学。因为百丈一看鸭子一飞，觉得哦，鸭子飞对岸，我的心也随鸭子飞对岸了，我不是被鸭子牵走了吗？啊，无始劫来就是心随境转，所以才轮回。他想一开悟，我以后心不随境转了、啊，我心自由主宰啊，不生不灭啊，所以他开悟了，大笑啊，大哭啊，说我被骗了啊，冤枉，轮回了。那后来笑就是说啊，学佛干嘛？出家那么辛苦干嘛？就是求这一天呢、啊，所以他就大笑。哎，他回答别人说我很高兴所以笑，我很悲伤所以哭，那不是废话吗？哎，我们听不懂的就是听的热闹而已了，听得懂的马祖跟百丈之间心心已经相应了，这形上已经等于说哎来电了，接头了，咔卡上了。哎，所以说祖师他们懂得什么呢？懂得这个形上学，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那大众都莫名其妙。所以为什么世尊拈花迦摄微笑，别人都不知道啊，别人都是陪公子读书的，陪他开悟的，拈花所有人都点点，就他在微笑，那两个人就传了。也就是说禅宗就在好，所以说这个不是我们五官感觉到的哦，都是超越 看着不到听不到啊，这超越我们的一般的思维直气。所以我们刚刚看那个用了庸惧之无所谓不知之非之也。那再下面庄子说道有情有见，这个是有个错字啊，有情就是有这个东西啊，无为无形，可传而不可授，可得而不可见，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自存，生天生地，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而不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就说道是有的，但是它没有形状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可传而不可授，可传就是说可用那一点灵机传，一点灵犀传，但是不能用外表的说出来，而不可授，没有个东西拿出来，可得而不可见，你看不见的，可你得到，因为以形传心啊，这不是跟禅宗很像吗？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我们要论它的根本的话，没有天地的时候，这个道就存在的，天地都是道生出来的，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啊！这个太字这个很难解释，极者是极致的意思，太是个大，有一点大者，大是无所不在，这点这一点就是超越时间空间。有人说极是极致，陆香山解释为中，都可以达到中道。太极这个字易经里面就有，庄子也有，其实是指的就是形上学不论它到多高它不为高，六极之下，就六极就六合了，上下东西南北了，而不为深，就是太这个道是充满宇宙任何地方，先天地，也超越时间，也超越空间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，它不会老，其实跟老子讲的话的意思差不多，都在说明道是有这个东西的。请看第五页，这里有庄子天道篇说，世之所可贵者殊也，殊不过与与有贵也，贵之所贵，与之所贵者亦也，亦有所随，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，而是因贵言传出，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，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，悲乎世人以为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，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，则智者不言，言者不智，而是其智之才。讲到这边，我们就讲一个故事。话说这个列子里面，好像是列子说服说说啊服好像说服篇的，说这个秦穆公啊，有一次跟伯乐就伯乐，因为大家知道伯乐善相嘛，他就告诉伯乐说，你有没有传人呢？他说有，我有个传人是九方高九方是东西南北的九方，那个高就是牛高，那个岳飞的部将牛高，那个高他说你叫他来，他来了，他说你帮我找一些千里马来就还有找了大概好几个月，三个月吧，他就报告秦穆公找到了，那秦穆公就问说这匹马是公马还是母马什么样的， 他说这个马是母马，是黄色的，那你把它牵来看看。想一看，哎，不是公，不是母马，是公马，不是黄色的，是青黑色的。这秦穆公就很不高兴了，就责备伯乐了，你怎么介绍这么一个传人呢、啊、公马母马都分不清楚啊，青色还是黄色也搞不清楚。解放高就反问了，您找的是公马母马还是千里马？那我当时千里马了，那你看是不是千里马？果然是。他说你所看的是外形，见其所见，不见其所不见。你见的是粗，九方高看的是精。啊，他你所看，他所看的是天机也，你看的是人事的外表啊。啊，所以有个成语叫做得之聘某离黄之外。聘某，一个是母跟公，一个牛字，一个比，聘一个某，一个牛，一个土，这聘某。离就是马字旁一个美丽的丽，黄是黄，那个离就是青黑色的。也就是说，这里说的形色是外表。我们刚刚说六祖长的形色不怎么样，反而是神秀长的，这就看外表，不在外表。所以禅宗祖师呢，往往不是在外表，在语言文字之外。所以有人说读书要得之聘某离黄之外，而不是聘某离黄的形色的外表。所以我们这边写说世上所贵的是书，我们说哎，对不对，人而不读书，牛马而进居。人不读书不是像牛马穿人的衣服吗？所以从古以来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可是慧能没读书啊，他为什么会开悟呢？好，所以说书不过是语啊，语所以贵呢就是意义啊，不可以言传。视而可见，我们看得到的是形色的外表，听而可闻是名与声，也都是外表啊。世人以为形色名声足以得彼之情，就是说世人以为啊，我们外表就会得到万物的实情，也就是真理。那形色名声果可不足以得彼之情啊，所以智者不言，言者不智。所以禅宗祖师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不随便说的，他要棒喝，他要说话都有用意的，他不会说废话。有的人讲话，我常常开玩笑，像散枪打鸟，啪，一个所有的枪打出去了，打到没有我不管。那你广射箭，一箭一个，没有作用，他不妄发，使不妄发，不随便射。啊，所以说智者不言，言者不智。所以老庄的思想跟佛教的思想，跟禅宗的思想也都很相近的。所以我们说般若思想就是借着玄学时代，就是借着老庄的思想呢，诶，进来的。因为它相应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般若思想进来啊，也相应。所以后面呢也说这个桓公啊，就是齐桓公啊，读书于堂上，这个轮扁啊，琢轮，轮扁就是一个工匠，就专门做轮子的，琢轮就是来琢，就是砍那个轮子，把它修轮子堂下，然后视锥凿而上，就是把他的那个工具啊，这个工匠木匠用的工具，就问桓公曰，说你读什么书啊？他说我读圣人的言呢。那他就问了，圣人在不在？已死啊。那你读的书就是古人的糟粕啊。啊，那么这个桓公很生气啊，我读书你们这个工匠啊怎么能够评论呢？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。啊，你有道理我就可以放过你，你没道理我就要处死。 人民就说啊，用我自我的事情来看吧，我是专门做轮子的啊，这个轮子太徐太慢了，那这个轮子啊就不稳靠，如果快了，这个轮子做不好，要不徐不急，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，口不能言，有数成言啊，臣不能，我不能够教我的儿子，我也没办法教啊，我的儿子也没办法接受我的东西，所以我活到七十岁，我还是个老卓伦，我还是个老的木匠。古人啊，其不可传，他都死了，那你读的书不是古人的糟粕吗？他的意思就是，即使做一个轮子这么样的事情都不容易有传人，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九方高，九方高跟伯乐的关系是什么呢？他们两个是一起在踏点去砍柴啦，这样的朋友，他自己的孩子没有传，儿子啊这家人都没有传，为什么？传不了啊，不是他不愿意传，就像说苏东坡难道不想把他的文学传给苏过吗？为什么苏过活学不下去，传不了啊？这些很多文学家他的儿子不一定行啊，传不了啊，哎，往往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传下去的，甚至是隔代的，像欧阳修读到韩昌黎的那个书，把他哎，在这个蟑螂骨破破烂烂把它缝出来，把它拿出来，把它那些脱线的人如何把它弄好，他来发扬，隔代传扬。所以唐宋八大家并不是说韩昌黎说哟我是唐宋八大家第一，然后柳宗元说二我是第二啊，欧阳修三，其实不是啊，欧阳修也没看过韩昌黎，哎，凭什么？隔代隔世而遗传，这是有数成言，那没有办法，就有那个灵机。所以此地呢也就是说明到啊，它是超越了我们的一般外表的，就是前面的形色外表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孟子说的啊，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老师教给我们的，别人教给我们都是规矩，可是巧妙，对不起，没办法啊，没办法来传授了。好，其实这些呢都第一个跟禅宗有关系，第二个就是跟我们所谓为什么有的东西到了最高是不可说的，不可思议的，这就是形上的思维了，有着传而不可授啊，这个道理，得而不可见这个道理存在。好，今天时间到，我们就暂时到此地。